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没错，又到了每个月电子报的时间。那现在录音的时间是4月6号的早上。想要先问候一下大家，虽然我知道现在在听的人一定都还算是平安的，但毕竟我们4月3号才历经了一个很大的地震嘛，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害怕地震，这几天一直即便到就是现在4月6号，所以4月6号凌晨也都还有余震，所以我就蛮担心大家的安危。其实我无时无刻都觉得心脏晃得比之前厉害，就是我不确定还是我在晃，就是心脏在晃还是余震。我也看到很多文章啊，就说什么震后会有一些焦虑的心情等等，会睡不好，就是我。那就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平安健康，然后我们也持续帮花莲的朋友们，然后警消救护等等一起祈祷，这样希望救援工作可以赶快顺利，然后不要再有太多的人员伤亡等等，希望大家平安。一样嘛，我每个月会2024的每个月是会为这个月下一个，哦，我这个月其实做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很不错的。那我在三月份的时候，我建立了一个习惯，就是我每天早上阅读半小时。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月，哎，真不错。好，那为什么会开始这个习惯呢？就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堆好多好多书，就是可能是因为二月书展，我一次买很多书，然后我平常每个月可能就会买个3到4本书，然后就发现天哪，我买书的速度远大于我看书的速度，所以觉得再这样下去好像不行呢。逻辑上应该是要警惕自己说，好了，不要再买书了，对吧？没有，我的选择是，我觉得比起要剁掉我这个爱买的手，我想说，那我就花更多时间读书，应该就会消化的比较快。到底要如何建立这个每天阅读半小时的习惯呢？我目前是也不算逼自己，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像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就是我这个人其实非常不自律，可我一旦觉得自己有了责任，我好像就会自律起来，可能跟做节目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开始我的做法，就是我就是想说，哎，反正我先看这一章，好，这5页好了。那这五页里面可能有我觉得很不错的句子或我感动的句子，然后就截录分享在 Thread 上。没错，我就是分享在 Thread 上。那一开始可能是，比如说尽量逼自己做这件事情。那做了一个月做到现在，我觉得就很像我自动自发很享受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对于纯文字是有兴趣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在 IG 就是图文嘛。那如果纯文字也是你的吸收方式，欢迎你去追踪我的 Threads 个人账号的简介下面会写说我现在正在看什么书，然后大概那1到2周，因为我1到2周可能就可以看完一本书，所以我大概那1到2周就会截录那本书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然后是一些我的反思跟心得这样子。四月就是节目谈心说爱5周年的日子，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然后我觉得今年就是2023四月到2024四月这一年算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顺的一年，就是过去其他年份我可能会有觉得天哪，是不是要放弃了，就是我的放弃是指说是不是不用为了做节目而做节目，然后我就会思考很多关于意义的事情，关于我的能力的事情，关于听众真的需要吗的事情。但我现在还在思考，可是我现在的 react， 我现在的反应会是，哦 ，OK， 那，这些不像是瓶颈的瓶颈，可能可以带领我到更多议题上。就我反而不会觉得说我自己是不是要做停下这个动作，而是我在更主动的去找更多我欣赏的人或我关注的议题，所以我觉得算是比较顺的一年。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建立了周更的习惯，所以我就越来越懂得如何事前规划跟取舍。欸，跟你讲，这个对我来说超级无敌难的，因为我 MBTI 中毒，我的 MBTI 是 INFP，P 人就是最喜欢随性，最喜欢不规划，所以我其实录音是超喜欢，就是 spontaneous， 就随意，就是即便要准备仿纲，但是 就是脱稿演出也没关系，这样就是我很喜欢我觉得很 real 的东西。那刚说了嘛，现在四月是节目五周年，下个月就是五月，五月资深听众就知道五月是国际智慧月跟世界月经日，所以我会办一系列的活动在每周。那今年比较特别，因为五月个人私事也是蛮多的，所以不是每周，好像五月有四天吧，然后但是有六场活动，所以细节我就不在这边一一唱名，那我有放在电子报的最后，或者是我的社群的那个首页连结也有，然后期待可以见到大家。那再次抱歉，又是办在台北，因为就是每个礼拜，所以我必须办在台北。但别担心，感恩趴就不是在台北喽，至于在哪里呢？之后再跟大家公布。这样，那以上就是这个三月的月记。马上进入到推荐书籍时间。第一本书呢是一本漫画，叫做《北极百货的秋乃小姐》，是西村培画的。哦，真的好喜欢哦，我那时候是去书展买的吧，然后它就是已经有两册了，然后因为这个什么北极百货的秋乃小姐已经在我的同文层里面就是被推荐，然后我一直有看到，然后一直说啊、哦、好像很不错，可爱可爱这样，所以我就买了。哦，真的很喜欢，很疗愈。他的漫画的故事就在讲说，当百货公司里面的客人全部都是动物，而且这些动物都是已经在地球上绝种的动物，然后服务他们的接待员是一个人类，就是秋乃小姐。那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他就是一篇一篇在讲说，不同的动物他可能今天来百货公司的目的是要送礼，他是要回忆，比如说还要他的伴侣跟他一起逛这个百货公司好多年，可他伴侣可能过世了，或是他可能要在这个百货公司里的餐厅求婚，和他就有各有各的目的。那秋乃小姐就是要去观察这些客人有什么目的，或询问，然后帮他们解决，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内容。可是我很喜欢他会在故事的中间插入一些寓意。那第二本书呢也是一个漫画，叫做《缅甸最后一搏》，它的作者是斐德西克·德波米。那这本它长的形状像杂志一样的漫画呢，是我在共生音乐节上买的，人如其名嘛，就是缅甸嘛，它就在讲缅甸的故事。其实我平常没有在关注缅甸的消息，我只是看见了我很喜欢的绘者。没错，这本书的作者算是斐德西克·德波米，但是他的绘者是香港的漫画家刘广成。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适合用漫画表达，其实就像这本书的作者说的，他说因为没有照片更好，这样他们不会被逮到。所以我觉得既然有一个素材方式是可以呈现那些细腻，然后又可以保护当事人的话，就何乐而不为。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本跟推荐这本，就如果大家想要认识一下缅甸的政治议题的话。下一本书呢不是漫画了，这本书叫做《痛：牛津非常短讲》，作者是罗伯·布迪斯。好，先讲一下这个书的系列好了。牛津非常短讲就想当然而是这个牛津大学吗？完蛋了，想要介绍却没做好功课。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牛津大学或牛津什么学院，或是 whatever， 就是真的是学术界，这个牛津学术界出的一系列的套书。然后这是第二套书。什么叫第二套书呢？第一套书它出了非常多本，忘记几本了，但就是讲各种主义啊，可能有女性主义啊，资本主义什么主义吧吧吧。第二套书它出了像我今天要介绍这本《痛》，然后还有《爱》、有《焦虑》、有《药》、有等等，就是好像也不全是情绪，但总之就是跟第一套书的主义们不一样。那我是这本书，我是在书展的时候买的。那这本书很明确就在讲痛嘛，就痛到底是什么概念？它从痛的语言、历史啊、宗教、医学、性别等等，从各种角度、各种脉络去看疼痛这件事情，以及我们怎么看待别人的疼痛这件事情。然后我之深刻的知道我被疼痛吸引，就我很想要知道痛到底是什么概念。所以我当时在书展看到这第二套书有很多嘛的时候，我没有全买，我选择了两本，一个就是痛，一个就是爱。那我现在回想就觉得哇，这个选择蛮有趣的。 我想要在电子报特别再拿出来分享的一篇，是我算很震惊的吗，就是在讲痛与理解。那其中有一个段落，他讲到历史学家哈斯凯尔，他在1895年、不是1895，他在1985年的时候首次提出了一个理论。他理论指出说，人们只有在道德愧疚感能够找到可行又相对简单的援助策略的时候，才会愿意看见或者意识到对方的苦难。就这章其实在探讨，我们真的能够理解他人的疼痛吗？然后我看到这段，我就是，哇，我心好酸啊。下一本书呢，是叫做《艺术家之死》，它的副标是数位资本主义、社群媒体与零工经济全面崛起，21世纪的创作者如何开辟新局。这本书的作者是威廉·德雷西维兹。这本书最近才看完，真的很好看。那如标题而言，它就是一本很理论书嘛，就不是散文小说。然后它偏厚，它呢就是在讲就他副标在讲的事情，就面对资本主义、社群媒体、零工经济，这些艺术家创作者到底要如何面对，这些艺术家是怎么引号死的。然后我之前就一直被推坑这本书，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在做节目，然后也都知道我很抗拒所谓商业化，就我喜欢创作，但我不喜欢资本主义。好，这是很简单的解释，这个待会可能可以再细讲。但总之我就被推坑，推了一年，然后我很早就买了，但一直放在那里，就是很厚嘛，所以终于在这个月每天早上读半小时之内读完。我真的很喜欢耶，超级无敌喜欢，我几乎每一篇都是有共鸣的。然后我一样有分享在 Thread， 所以想要看我截录什么细节可以去 Thread 上看。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就因为他每一篇都是用艺术家来称呼他主要的访问调查对象，但我觉得我自己投射进去是因为就是有点像副标，他是用创作者嘛，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但我觉得我somehow是一个创作者。这样我觉得身为创作者做的调查，然后帮我们整理的那些就数位时代啊、资本主义那种交互作用下造成的创作困境，或者是说创作者有的那种认清、看清社会现实，或者是那种傻劲，就即便看清了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那种傻劲，我都懂耶，我都这样子边看边点头，然后觉得哦我懂，然后就有点感动，有点鼻酸这样。然后我在电子报还是揭露了一点点我非常喜欢的句子，比如说艺术是工作，人们出于爱、自我表达或政治理念而创作都不会减损这个事实，或者是希望获得报酬并不代表你是资本家，甚至不代表你认同同意资本主义，只是表示你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觉得这本书在很对的时间来到我的生命里，因为节目已经满5年了嘛，然后要迈向第6年，所以就像前面讲的，我真的把节目当成一份工作看待，无关乎它能不能带给我收入，而是我就希望它就是工作会工作到可能我65岁，就是我是这个心情，就是我不会突然说我不工作，但我可能会想要不工作，可是我不会真的不工作嘛，因为它就是我生命中已经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后我很希望可以持续走下去，而且是健康的走下去，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很多如何让节目或制作节目整个流程是更健康的。那听起来可能就是对于制度或体制的抱怨，但我还是很想说，就是我真的没有一天不感激大家的支持，然后我觉得这个思考跟感激大家支持并没有冲突，因为我觉得这个思考就是我想要做到持续成长但不减初心。当然我也不会说哦，为了继续而继续，就我觉得我所有选择都很勇敢，因为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他说允许自己不当艺术家就跟一开始允许自己尝试成为艺术家一样自由而勇敢。好的，那介绍书介绍完了，下一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专题的报道，它是 Built Monthly 的败选之后啊，这个专题真的好棒哦，他就是找了很多败选的人，或者是找一些人来讲述分析败选当时很多很不是败选当时就好像只有一次，没有，有很多次不同选举嘛，然后败选的 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或是身为选民的我们在各种选举过后的心情这样。每篇文我都非常喜欢，然后光是专题的介绍我就鼻酸。我念一下专题的介绍，专题介绍写着：十年后回头才发现自己经常站在票少的那一边，尽管如此，手上的选票却握得一次比一次更珍重，因为你记得台上的人说过，可以悲伤，但不要放弃。他们没有放弃，你学着在重整与放下之后继续前进，败选之后，路还没有走到终点。哦，真的是觉得好会写。下一个 part 呢，就是来到推荐 podcast 跟音乐的。第一个要推荐 podcast， 又是我推荐的常客随机波动。再次说明，它是一个中国的 podcast， 是由三个女性媒体人主持的节目。然后是我觉得他们其实讲了非常非常多议题，但大概八九成是讲性别议题，但也会讲一些环保啊、运动啊等等。但我觉得他们的功力很厉害，就不管讲什么议题都可以带到性别，所以我觉得很厉害，是我的怎么讲 role model 吗？对，那我其实每一集他们的节目都有听。那我这个月特别想要推荐的一集叫做《大姐，你做文化做它有啥用啊》。好，这集是他们，因为他们今年是去年底还是今年初，反正出了一本杂志集吗？就是文集吗？就是他们不止他们写，然后他们也要搞，反正他们就做了一个专属于随机波动的刊物，然后是这本刊物的 book tour， 然后所以这是一个 live podcast， 就是他们有分享。题目跟就是事后有 Q&A， 那这场的题目就是在讲说他们做媒体人的一些心得跟收获。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节目是 Queerology， 他是我很喜欢的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专栏作家，叫做 V 泰跟娜娜一起主持的。然后我其实已经听了一阵子了，也是每集都会听。那我这次想要推荐的一集叫做《恋爱与爱与不恋爱》。我觉得 Queerology 就算是我的女性主义养成耳朵教科书，那我特别推荐这一集，比较是没有那么性别啦，但就是我还是很喜欢，因为他在讲主流对于恋爱的错误预设跟想象，就是整体社会会把浪漫爱神化嘛，就好像所有一切只要跟一个人交往，只要跟一个人结婚，就可以靠恋爱关系来解决。但这样的东西叫做爱情常规化，其实只会造成更多比如说家庭内的压力跟伤害啊，然后低估其他所有有爱的关系的经营跟建立。它里面提到的四个东西我真的超讨厌，就是资本主义、父权社会、异性恋霸权、爱情常规化，这四个东西是可以交织然后变成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婚姻制度啊、这个继承制度，反正大家可以去细听，我真的好讨厌哦。最后一个 podcast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英文的 podcast， 它是 Unlocking Earth withBrené Brown， 这集他是跟一个我很喜欢的人对谈，跟 Esther Perel 对谈。 Esther Perel on New AI Artificial Intimacy， New AI 嘛，新的 AI， 但是真的是新 AI 嘛，其实也不是，就是他把 AI 比喻成 AI 就是人工智慧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但是 Esther Perel 把比喻成 Artificial Intimacy， 就是人工的亲密关系这样。那 Esther Perel 是谁？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谘商心理师，他的专长就在讲性亲密关系，然后他写了非常非常多本，也有翻译成中文的书，推荐大家去找来看。那我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固定听这个节目，但我被推播，我觉得真的是演算法真的好恐怖，因为我就是最近一直在看关于寂寞、关于亲密关系的书或报道，然后我就被推播这个在谈论亲密关系的集数，所以我就觉得好神哦。然后真的这集非常非常好听，然后其实这集的大这集是一个 Brené Brown 的系列，就他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然后跟不同的人对谈，然后 Esther Perel 是这个系列的第一个对谈的对象。这个系列要讲什么呢？他其实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问的是说，因为科技跟时代的进步，人类已经活得很超越人了。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可以马上打电话给一个在不在我身边的人，就这因为科技的关系，我可以活得很超越人类的可能性。 那我要如何在这种生活下不会太多，就不会觉得很就疲劳轰炸，不会觉得 overwhelm。 好， podcast 终于介绍完了，要介绍歌了。那这次我介绍了两张专辑，一张就是王，我的王，就是林宥嘉出的新专辑，确实很像是铁粉私信，不过真的这张专辑很好听。下一个我要推荐的专辑就是 Beyonce 的 Cowboy Carter。 Beyonce 不需要我说了吧， Hello。 好，终于来到推荐的最后，就是要推荐我看了什么影片或是影集或电影。我就是先下载了三体来看，因为那时候就有一些同温层在推荐，想说哦，好像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好险我有下载哇，因为一看不得了，好好看。我当下看的第一个直觉是觉得哦，是一个性别友善、种族友善，然后以科技科幻来包装人性的故事，然后每一集都有剧情的推进，所以你会很想要哦，赶快看下一集，赶快看下一集这样。那另外一个我看的影集是《真爱挑日子》，就是 One Day。大家如果跟我同年代的人就知道这个的电影非常非常好看吧，它也是原本是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安海瑟薇演的。那总的来说我是喜欢的，当然就是你很难说哦赢过电影版怎么样，因为我觉得电影版反正有一些现在不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我个人的回忆，少女回忆在里头。但我觉得单纯以一个小说改编影集的角度去看，会觉得他谈了更多，因为他有更多时间，所以他有更多篇幅去讲更多两个人的互动细节。诶哦，对不起，我应该要解释一下在讲什么故事。真爱挑日子就在讲，应该是1988年的7月15号男女主角相遇了，然后他们就在毕业舞会上相遇，然后差点要发生关系但没有发生，但自此他们就变成每一年这一天可能都会见面或是至少电话联络的非常非常好的异性朋友。那当然这之中有一些可能有达以上的情愫，然后还有他们各自在找工作啊，就是你从毕业到找工作到踏入社会这些人生的迷惘等等。最后要为这个月的电子报做一个总结了，就是再次谢谢大家愿意阅读，然后打下这个电子报的时候其实是地震后几天，然后希望大家的家人朋友都平安，然后也就像最一开始讲的，希望我们一起持续帮花东的朋友祈祷这样。那与此同时地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新闻，然后就是让我要说愤怒吗，还是难过。总之我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余力的话可以持续关注关于性侵害防治条例的修法。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把这个法律打错，但 anyway 就是跟性骚扰、性侵害或性教育相关的法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去关注。因为最近的一些相关事件我不想再提名字了，但这也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了，就是可能从 Me Too 以来我一直都有一股很不舒服的心情，我就觉得好像我很容易因为这些事情对社会感到沮丧，但我又还是觉得好啦好啦，时代还是有在改变，所以我觉得更多人关注这个议题可能就也许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拯救更多受伤的心这样。最后呢就是我会 quote 这个月我看的书然后来做一个结尾。那我 quote 是艺术家思史的其中一段，这段是写说 Patreon 上的每个创作者都觉得我们好像在骗钱，一直担心自己没有给予足够的回报，但他说这不是免费获得的钱，他们付钱给我是为了让我做一种在我们的经济中不被重视但他们重视的工作。伯恩告诉我，假使现在他获得$100万的合约，他会留在募资平台上，因为我希望我的基本需求始终来自我与我信任的人所建立的关系。为什么会用这一段来总结呢？也是因为从开订阅以来我一直很担心我是不是在骗你们的钱，我到底能不能提供你们想要的。但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信任跟重视，就像他说的，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关系，所以真的真的很谢谢正在听、正在看、在阅读的你们。那再次感谢大家5年以来的陪伴，那我们就下个月见，拜拜。